为爱，山川为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，与主同行。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你的言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，是与人同的。诗篇119篇130节。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在第一世纪末叶，盛行一种异端，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原来是一个平常的人，并不是神，而是在某一个时点才成为神人。因此约翰终老从创世纪开始道德写作的时候整个历史的过程，并且根据他的亲身见证，郑重地写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：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。这一句话不仅是第一节的重复，也是一个确认，但指出耶稣基督在已经过客呢没有开始的永远里面就已经是神了，并不是突然才有人变成神了。这道是指对已经提到的那位耶稣，现在这一位是太初与上帝同在呢，把我们的思想带进浩瀚无际的境界当中。我要更深入地解释这道，约翰接着谈到道和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。在第三节当中他说，万物是借着得造呢，反被造呢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得造呢。道也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万物都是借着得造呢，意思就是道是上帝行动的代理者，每一样东西都是借着道而创造的。不仅如此，约翰更加一句说明，他说凡被造呢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得造呢。这句话就指明无论天上地下，无论是看得见呢或者是看不见呢，都是借着这个道而造成的。这个道也就是耶稣，不但不是被造的，反而是上帝创造万物的凭借。这个也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里的所说的，万有都是靠着得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者是有为呢主子呢执政的掌权呢，一概都是借着得造呢，又是为得造呢。那位太初就存在而且与上帝同在，具有上帝的本性呢，也就是神所借着做事情的，并且还在做事的那一位，每一样东西原来都是借着得被造的，而且还要借着得延续下去。如果离了得，就比如的万物。在明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会看到第四节生命。而在提到生命以前，现在直接提到创造，就说明创造是为着生命的目的。这个道本身就是神，与创造的太初就与上帝同在了。对于这个事实，约翰特别的反复讲述，因为这个对于创造的成功具决定性的关系。在圣经的创世纪当中记载， 创造是由上帝的话语所造成的。比如说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。上帝的意思是要具体化呢成为客观的事实，是依照上帝的话语所表现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神的意思和外界发生关系是依据上帝的话语。但是约翰福音说，万物是借着道造成的。借着的原文不是指以道为手段而言，而是经过道或者经由道而言的，而不仅仅依据话语表现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是将其意思或力量全部由道来显现的。梵呗造呢，不由得一样，不是由道，或者说生命不接受其润泽而可以造出来呢。所以这个道不是抽象的原理，也不是被造呢，的本身完完全全就是神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你可会想到耶稣就是创造主呢？你可想得通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竟然是为了得所创造的人而死呢？耶稣本来是创造的主宰，但是在选择受限于这个时空，身在卑微当中，历经艰难、饥渴、贫困、孤单，受到人的误解、委屈，还被出卖，受了那种严酷的刑罚，经历彻彻底底的被上帝遗弃。想不通耶稣为什么这种做，得说为了爱。这一点嘛，也是叫人想不通的。除非亲自体验过那种爱，我们的心嘛，总也想不通。愿得带我们走进一趟属灵的旅程，叫我们这个迟钝的心，终于能够想得通。阿门。
圣经说，你要认识善，就得平安，夫妻也必领导你。愿你早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夫妻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享受天来的拯救。你是否觉得自己心智不够成熟？你是否觉得自己永远被爱不够？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走到尽头？每一件事都有发生的理由，每次发生都有一定的时候，只要懂得放手就能得到自由。学习放手，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独角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上一期呢，我们讲到耶稣是谁的分享，在他降生在世与门徒生活三年半的时间里，门徒都不能回答他真实的身份，成为基督徒这尊贵的身份我们不要轻看。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并经历救主耶稣，我们会因而感到欢喜与激动。生命的中心不在于你，万物皆由神开始。人生的目的不单是追求个人的满足和快乐，人生的真正目的远比你是哪样人、出生在哪样的家庭背景、拥有什么事业，甚至是比你最疯狂的梦想和心中的抱负意义更重大、更深远。如要明白你在世上的原因，你必须从认识主耶稣基督开始，因为你是因他的目的而生呢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：谁的子孙？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2:41，马太福音22:41。以下是一些人对假如你是某某富豪的子孙后代，你会有哪样反应呢？
哈哈，白板家的感觉，有钱就好，不要太有钱，因为树大招风啊。发了发了，不需要操心柴米油盐的事情，更不要担心某的地方住啊，规划更多的时间 自由自在地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了。妹妹，如果给我选择的话，我宁愿要一双健全的双腿。如果没得脚啊，再多的球都是没得用的。对于我这种瘸子来说，球啊只是个数字而已，我是哪个的儿子都可以呢。最重要的是有爸爸和妈妈疼爱，家人之间能彼此谅解。哎，通常有些有钱人的家，家规还比较严格，有很多的规矩啊，这样不能做，那样也不能做，太不自由了。而且家人之间往往也比较冷漠，家庭成员不能够互相理解。
嘿嘿，如果是我干，我会高兴到妹妹抱得大腿，认不得咋个说。
难道有钱人家的子孙有那样不好呢？要风得风，是要雨得雨，想干那样就干那样。反正我有的是钱。
哇塞，我会高兴到起飞呀，一辈子不愁吃穿用。太帅了，现在可是全的世界啊，物质至上啊。
先叫他穿几个衣到我丈夫上去，我还要去跑车店，潇洒的说。质量质量不要，其他的哎我全包的。
以上大部分人的回应都表示成为富豪的子孙后代会感到十分的高兴，认为从此生活无忧，可以有很多花不完的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也有的人表示怕自己会败把脚的，相对有深度的回应是表示富豪会对子孙的行为规矩较为严厉，且不一定能够明白子女的想法。家庭成员之间感情冷淡，但许多人都认为成为有钱人的子孙后代是很有福气事。我们基督徒啊，是否以自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子女为荣呢？是否看重这尊贵的身份呢？多加邀请你和我一起打开圣经，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记述呢？记载在马太福音22:41-45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：“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是大卫的子孙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样，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说？主对我主说。”你坐在我的右边，当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
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。从那日以后，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主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切记呢，基督是谁的子孙？基督就是弥赛亚。犹太人呢认为弥赛亚就是神的拯救者，弥赛亚是神。法利赛人也答对了，这是没得那样困难呢。按肉体的族谱来说，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耶稣时代的人都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。在当时，因为有很多人都这样称呼过主耶稣基督，例如记载在马太福音9:27的瞎子，马太福音12:23的众百姓，马太福音15:22一个迦南的妇人，还有马太福音21:9基督进耶路撒冷的众人，也有小孩子。记载在马太福音21:15。故此呢，
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法利赛人也知道这个事实，只是他们并不喜悦人们这样称呼主耶稣。当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时，有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：“哦，撒呢，归于大卫的子孙。”他们就甚恼怒，他们知道这是对弥赛亚的赞美，故此他们对主耶稣说：“这些人所说呢，你听见了吗？”意思是，你怎能接受这样的赞美？主回应说：“是的，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挖去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”主就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表明了他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，也介绍孩童们对他的赞美，只是他们不相信。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但是大卫称他为主，因为他是大卫的主。而且耶稣基督特别学了一节经文，大卫说：“主对我主说”，就是神对弥赛亚说，是要让法利赛人明白他就是弥赛亚，因为他是神差到地上来呢。耶稣基督一再强调自己是神差来呢，父神也为他做见证，他与父原为一。诗篇这一节经文正是指着他说呢，也唯有耶稣基督是符合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。故此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重点是在下面。主引用诗篇的问题：“大卫为何还称弥赛亚为主呢？”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既然法利赛人都不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主为何还要引导他们思考，也想让他们明白他就是弥赛亚？这岂不是徒劳无功吗？不是呢，其实主的这个问题充满了爱，他也是爱法利赛人呢。他知道他们不相信他，还反对他，也千方百计的要找他的把柄。然而主没有直接训斥他们，这里主用问题引导他们思考，弥赛亚究竟是谁？主知道时候不多了，自己上十字架的时候快到了。正是如此，他抓住机会，帮助法利赛人思考弥赛亚的真实身份。而且，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顽梗，无可救药呢。像是尼哥底母就曾经被主的教导所吸引，前来问道，并且还相信，故此主相信他所讲的。会有一些法利赛人明白过来呢，现在不明白，将来或许会明白相信。可以查看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。其实主在之前已经多次地向他们说自己是弥赛亚，只是他们不愿意相信。主的目的不是要令他们语塞，也不是使他们不敢找他的麻烦。主有迫切的心肠，要让法利赛人相信他是弥赛亚。他没有因为他们拒绝而放弃。这一次，主引导他们思考，或许他们不能立刻明白，但是主使他们思考旧约关于弥赛亚的解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是否会如主耶稣基督一样桀骜不舍呢？就算遇到一些人心里十分的感应，仍会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持续的传福音呢？或是不灰心，不断的为他们得救来祷告？另外，我们是否会不断地寻求如何引导人明白圣经真理，以不同的方法 写不同的人传福音，我们要学习传福音的方法，比如讲述自己信主的见证、生命的改变，讲述自己信主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行事为人怎样，怎样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自己为哪样会相信，介绍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，信主以后啊会有什么生命的改变等等。也可以送一些福音单张或是小册子给家人朋友，介绍他们收听福音广播，其实也是一个方法。朋友圈转发节目，如果他们能够上网，就有更多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途径了。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主迫切的心肠啊，抓住传福音的一切机会，向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邻居来传福音，分享神救赎计划的这大好消息。我们又是否因为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受挫折，比如说被人耻笑、被人排挤，就灰心不再想传福音了？因为怕拒绝、被人取笑的感觉啊，真的不好受。多家呢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或者是否有怀疑，这样不准的传福音啊，更有哪样果效啊？为哪样常听见别人的基督徒如何如何的带人信主，自己就是咋个努力都冇能领人归主啊？其实你每次传福音是在撒种，有人是第一次听见福音就相信了，大多数人啊却是要听很多次才能相信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有些人是做撒种的功夫，有些人是做收割的工作。故此呢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因结果而放弃。主都没有放弃，教导法利赛人明白他是弥赛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。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，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Thank you.